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不知道大家呢，昨天到教会里面听到的时候，有没有对于牧师所说的话很有印象？有没有记得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他所讲的经文，或者呢这一段经文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启发？前两个礼拜，嘉妍也在教会当中听到了一位我的前辈牧师呢，引用了在圣经当中呢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就是摩西和约书亚的关系。如果我们看回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九节这个经文的背景呢，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400年之后，因为以色列人呢得到上帝的祝福，已经生养众多了，就对埃及的统治者法老产生很大的威胁，于是法老就苦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深受其苦，就呼求上帝帮助，上帝怜悯苦情，呼召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我们都知道故事的发展，摩西后来带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上帝应许的迦南美地前进。可是因为出埃及的那一代以色列人对上帝可以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呢得地为业没有足够的信心，结果他们就在旷野当中漂流了40年。40年后，当摩西要准备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却在这个关键时刻，摩西120岁，上帝就接走了他。看到这里，我们就想到摩西这么伟大的一代的领袖就完结了他的任务，结果神就亲自的呼召了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约书亚记一章，我们看到耶和华亲自的去呼召了约书亚，告诉他他必须要去继续摩西的呼召，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美地。面对这位伟大的领袖，现在已经不在他的身边了，我相信呢，约书亚当他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呼召的时候，心里面呢也都是战战兢兢的。但是我们也很清楚，耶和华神亲自的和约书亚说什么呢？就是要他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无论他到哪里去，耶和华神都必与他同在的。教会的里面，牧师再一次引用了这个故事来提醒我，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也设立了每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季节，当然要去转变一些我们很熟悉的一些的事物，或者一些心态，一些方法，我们都会进入到一个不太适应的状态当中。只是这些转变却是会帮助我们呢再次强大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也是可以亲自的来经历神。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人生都是在不同的季节还有不同的阶段里面的呢？弟兄姊妹啊，如果你希望你的生命有所成长，您都需要呢在听了我们空中辅导这么多年的教导，还有老师们还有师母他们对你生命当中的宣告，你有没有把它也化作你生命的营养，活出一个新的人生，新的阶段呢？盼望我们都可以一起的成长。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过去王凡牧师和周师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宝贵的营养，今天仍然是会有正确的婚姻观的教导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我们要想请王牧师跟我们讲解的就是关于离婚方面的处理。如果自己的丈夫或者是妻子有了第三者，而有了婚外情，而又离开自己，那作为妻子的当然努力的去改变自己，也想挽留这段婚姻，但是丈夫不愿意，丈夫呢就觉得我不要跟你再继续的过下去了。如果他们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话，那又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呢？
我觉得真的，如果说真的对方已经决定了要离开，那我们该怎么面对呢？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坦诚的去面对，把这一切的结果呢都交给神。因为如果对方已经下了那个决定，不管我们在做什么事情也不一定能改变对方的心。可是呢，我们也知道真的神是在一切之上，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呢仰望给神，然后就放手，也观看神的作为因为其实呢，圣经在那个传道书的第三章里面讲到，万事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所以呢，我们就看见所有的事情呢，在神的手中都有他美好的时间。就算今天是我们分手了可是呢，没有人知道，因为拆毁有时，建造也有时可说不定到某一个时间的时候，神又会把他重新的带到我们的身边。如果说神都没有把他带回来的话，那我们也就按照神的这个心意就继续往前走吧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懂得把这一切呢都交在神的手中，我们用一个开阔的心来对待，也不需要勉强可是呢，我们要透过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心意成就在当中。
那刚才王牧师用传道书跟我们这样的去分享在新约圣经里面，好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有讲到这一方面，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不幸的另外一半他要离开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努力的去挽回，但是他还是要决定要离开的时候呢，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保罗说就让他离开吧。那我觉得这个呢真的是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我们圣经里面真的是不断的来教导提醒，来让我们努力的去建立我们的婚姻，但是如果真的是走到这一步要面临离婚的话，那在离婚的时候我们又应该留意哪几方面呢？
如果说不幸的真的是要离婚了，那在这个离婚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是信主的一方当然最好是不要从我们来提出但是当然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复杂的问题，到底是因为什么缘故来要进行这个离婚如果说是因为人身安全的缘故，比如说那个对方他有那个严重的暴力的倾向，那其实我们是赞成离婚的，因为这个是要保护这个受伤害的一方如果说没有在这个暴力的这个情况下面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总是可以等等什么呢？就是第一等对方的就是有没有可能去挽回另外就是等他回头如果他都不回头，然后最后他还是选择离婚的话，在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角色下面，我觉得是比较好的，等于是我还是跟你说我家里的门是向你敞开的看你什么时候愿意回来，我也不会主动的提出离婚如果你受不了的话，那我也尊重你的决定当然如果对方就已经决定了要离婚的话，那我们也不要勉强可是呢，我们还可以继续的为对方来祷告。
也就是说不主动的提出离婚，对方主动的提出离婚，甚至对方呢上诉了一次两次的上诉一定要跟你离婚的时候呢，在离婚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教导我们的听众朋友要为自己着想，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王牧师不太很熟悉，很多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离婚了那在法庭上面呢，就是说自己呢什么都忍耐， 对方就是说提出离婚而没有任何的赔偿，那这一方面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的听众有一个很好的教导呢？
哦，这个原因，因为可能我对法律我就不太清楚，
嗯嗯，
因为我的思维还是在香港的这个状况，
对对对，
因为香港的法院他不管你是怎么样的做一个离婚的理由啊，如果说这真的是法庭判了离婚的话，那这个丈夫还是要负起那个养家的那个责任
哈，
对，所以法庭一定会判，就是说这个丈夫一定要付出那个赡养费，就是把这个生活费要付给。
嗯，
给当太太的那一方啊，不管是谁的错等等，
嗯嗯，
所以呢这个我就不知道情况是怎么样，
嗯嗯，
所以呢虽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可能比较大方，我们可能比较怎样，可是呢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责任的问题，
对对，
你不要以为我不让他负这个责任这个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其实刚好相反，他该负的责任他还是要负，因为他能负起他生命当中的责任，那个是对他的一个祝福。相反，如果他作为一个丈夫有孩子的话，他作为一个孩子的爸爸，他选择了离婚，他连那个爸爸的责任的那个部分都没有去尽的话，其实这个我们不是在帮助他，也不是在为他做一个见证，其实我们是把这个咒诅放在这个弟兄的身上，因为他作为一个爸爸，他没有负起那个爸爸的责任的时候，他不要想在神的里面可以蒙福。所以呢，我们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表现的好像很大方，就说好了，你不用给什么什么什么。实际上，在属灵的意义里面，我们是把一个咒诅放在那个弟兄的身上。因为你要知道，他没有负起他做爸爸的那个责任。如果孩子有一天他开始懂事了，他发现爸爸没有尽到这方面的责任，他心里面觉得苦，他觉得爸爸不像话，他觉得爸爸亏待了他，苦待了他。你要知道，上帝是孤儿寡妇的上帝，
对，
当这个深渊的声音一发出的时候，上帝的怒气会下来，那这个等于是我们陷这个弟兄在不义的里面，
对，
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这样是对他的一个祝福，这样可以让他更容易的回头，其实刚好相反，这样的话呢他是越来越陷在那个咒诅的里面。你要知道，在神的眼中，神是很乐意看到人尽他自己的本分。传道书也是这样讲，
对
不对？我们在日光之下享受我们劳碌所得的啊，那个就是尽自己的本分，那在神的眼中看着是好的，是美好的。可是人如果偷懒，他不尽自己的本分，那个就是偷懒。这个懒惰的人不要想从这个耶和华手中得着什么。所以呢，那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分水岭。就是如果我们剥削了他去尽责本分尽那个责任的那个机会的话，其实是不好的。
如果两个人真的是要离婚了，就是受伤的那一方啊，就是妻子是无辜的嘛，那在这个离婚以后他所受到的创伤跟苦毒的情绪，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去处理呢？
这个我觉得他需要经历神的医治，因为这样的太太呢，很多时候她的感觉是自己是被遗弃的，
对对，
自己是被拒绝的，那所以她会有一个很深的被弃绝的那个感觉。那这个感觉呢，人有时候不一定能帮得上忙，可是呢，我相信如果他来到神的面前，神可以彻底的来医治他，因为耶稣非常清楚这种被弃绝的感觉是怎么样，因为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被他自己所爱的民族来弃绝，最后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非常能体会这种被弃绝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这些的太太她最需要的就是她的感情，她的感觉上面有人能明白和认同，那所以呢我觉得教会里面陪伴的人也可以这样的陪着她走这么一段。其实他们不需要我们提供任何的方法或者是一些的教导，他们需要的就是我们能跟他们说，我们知道你觉得很孤单，我们知道你觉得很苦，我们知道觉得很辛苦，那你能明白他里面的复杂的情绪和感受，让他在情绪和感受上有一个抒发，他就会慢慢慢慢越来越舒服，然后引导他去读经祷告，在圣经里面去更多的跟神去认识，那他里面得医治了，他里面健康起来，他就会越活就越 越有神的那个样式，那种喜乐，那种的盼望在他的里面的时候，他就可以慢慢忘记背后，然后当然让他可以努力面前，就向着神的标杆直跑，那他会越来越精彩。其实人有时候是很好玩的，就是当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向和目标，向着神一直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对准神，你就越有吸引力，你就越光芒四射。
嗯、那对对，
那最怕的就是有的离婚的以后的姐妹，她就变得很沮丧，很阴暗。但是呢，如果说他能懂得抓紧上帝，抓紧神给他的医治，他就会越活越，我们叫越活越光明，越有喜乐，越有盼望，他就自然可以吸引很多的人了。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就是还是他的心可不可以走出这个阴暗啊，然后来对准神，就让神的光明和盼望和医治啊临到他，从里面健康出来，这个生命就会完全的不一样。如果你发现一个姐妹她的婚姻上出了状况，
嗯
啊，如果你是弟兄的，我建议你就不要自己单独的去关心她。
啊，这个是一定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对，
嗯，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说，姊妹有问题一定要姊妹来帮忙。
对，
因为我们也发现，就是说啊，教会里面姊妹出现问题的时候，弟兄愿意去帮助的过程里面，可能就出现了问题。
对，问题会更难解决。
嗯，牧师，你在教会牧养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吗？
所以我们教会呢，我们的传道同工牧者，我们都是一对一对的夫妻来请，除非他还没有结婚，
对对，
要不然的话我们都是一对一对的。所以呢，在这特别是在婚姻上感情上面的辅导呢，我们都是要么就是同性，要么就是比如说我是牧师，我要关心一个姐妹她的婚姻状况，我一定带着我的师母一起去
、嗯、
那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健康，是一个保护啊，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的个案，甚至是真的是有一些人受到感情的创伤，然后呢就找了一个异性来做这个陪伴的角色，来做这医治的角色。嗯嗯，那到最后呢，这个陪伴的角色呢就很难分清楚到底是怜悯呢还是爱呢还是怎么样，这个就变成那个纠缠不清了。所以呢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在意啊，到底这个辅导者这个陪伴者他的性别啊最好是不要是异性。
嗯嗯嗯嗯，我们去探访某一个姊妹的时候，作为牧者的一定会带自己的妻子一块去看。
对对、
嗯、
或者是带一个女同工，反正就是不要单独的异性的相处。
嗯 嗯，这是要留意的地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人呢曾经来过电话，就是说夫妻之间婚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尽量的挽留，但是呢最后的结局就是离婚、
嗯、
那因为姊妹心里面伤痛太大了，那她就说她需要找另外一半。那我想问问王牧师，是不是当她离了婚心里面受到这么大的伤害的时候呢，立刻可以去找另外一半再结婚呢？
我想这个是两个问题。
嗯。
第一个是他是不是可以再找另外一半。
嗯。
第二个就是什么时候找另外一半。
对。
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分开两个层面来回答。
嗯。
我先回答后面那个，是不是立即找另外一半。
对对。
那我觉得不应该立即。因为他的情伤啊需要一个过程来治疗。还没有治疗之前我们就太快的进入另外一段关系的话、
嗯、
其实我们那个伤害还没有完全得医治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伤害或者这个阴影呢带到新的关系的里面。
对，
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是把一个旧的咒诅带到一个新的关系里面、
嗯、
那这样对新的那个关系的对方呢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事情。比如说我的情绪还没有完全的得医治，那我就开始一个新的感情，就把我的这个情绪上需要全部倾倒在这个新的这个伴侣的身上，那你想想看，对这个人当然不公平了。
对，
他要起来负责帮我处理一切过往前面一个人带给我的伤害，那多不公平、
嗯、对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要等你的情伤得到一些的冷静、沉淀、医治以后，你才去发展新的关系啊，这样是比较对双方都好啊，是一个比较公平，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况。要不然呢，新的那个段关系呢，可能也会很快的啊，就会进入一个灾难的里面，因为他还没有处理他过往的一些的伤口。
对，至于时间的长短，我想这个是因着个人不同吧。
对，没错。
嗯、
有的人可能快一点，有的人可能慢一点啊、
嗯，
所以这个就看每一个人他的自己的状况。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如果一旦离过婚，他是不是可以进入另外一个婚姻，还是说他就要一辈子持守在那个单身的里面呢？
对对。
那我觉得在我们的看法当中会这样看，就是呢离婚当然是上帝不喜悦的。
对。
那既然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呢，那我们就要承认它是一个罪。
嗯。
那所以呢，罪是要对付，是要处理的。
嗯。
可是呢，我们也要看另外一样东西，就是神他有他恩典的地方。
嗯。
那这个罪是不是不可原谅的罪呢？
嗯。
啊，我觉得也不是。啊，圣经上没有说在婚姻上的失败是一个不可原谅的罪，所以我觉得我们态度要分两个方面。第一，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罪，所以我们一定要面对它，处理它，承认我们的过犯。
嗯，
啊，第二，如果我们是有这个软弱，我们需要有婚姻啊，要不然的话可能我们还在情欲上啊，在很多的地方可能有更多的地方会得罪神的话，那我觉得啊还是可以进入婚姻。
嗯，
那当然这个进入婚姻的时候就多了一个条件了。多了什么呢？第一，你要坦诚的向对方承认你的罪，我曾经在婚姻上失败跌倒了，也要在教会的面前来承认这个软弱和跌倒这个犯罪，甚至可能你在再次进入婚姻的时候要公开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处理，就是他要公开的说我有一段婚姻失败过啊，当时这个婚姻失败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我也在神的面前啊，愿意悔改，求神给我恩典，可以在这个新的这一段的婚姻里面的时候，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可以生命有所突破。
嗯，
也请神原谅我，在过往的不成熟或者什么什么原因之下，上一段的婚姻失败了。
嗯，
那这样呢就是一个认罪。
对，
那当然教会就接纳。所以呢，我们是接纳那个人和他的软弱，可是我们不接纳他所犯的罪，罪就是罪，所以罪一定要曝光，罪一定要在神和人的面前来承认。
嗯，
但是呢，当他承认过以后，我们还是会祝福他让他进入一个新的一段的婚姻的里面。这个就是我们所看的态度。
嗯，所以王牧师，你们教会本身就是当弟兄姊妹在婚姻上面跌倒了或者是失败了的时候呢，要进入另外一个婚姻的时候，就是说一定要在教会里面要承认自己的罪，是不是？
对，我们也要处理这个罪。
嗯，
他自己要有一个悔改，把这个过往的前一段的感情的那些的纠葛处理清楚了。然后在亲友面前都交代他所犯的罪和软弱然后我们再祝福他进入新的婚姻的里面。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的清楚，我们不赞成离婚，我们也不希望离婚，甚至我们强调离婚是罪，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我们接纳罪人，因为我们也不能就是说就用这条线就画下去，就让人没有出路。所以呢，在神的眼中，我觉得这个在婚姻上的跌倒也不是一个不可原谅的罪。
对，
那但是一定要对付这个罪。
离了婚以后，这个创伤啊、苦读啊，要经历神的医治然后陪伴之外呢，在个人方面需要怎么样去重新的建立一个新的生活呢？
我觉得是经历了神的医治和恩典以后呢，那这个失婚的弟兄或者姐妹，他要重新建立一个从神而来的眼光和一份的自信。这样你才能活出一个新的一个生活，就是我们要能脱离以前的状况，然后呢带着一个新的一个盼望呢继续走前面的路，真的是活出神的形象那份的光明和盼望在你的身上，那你才可以重新的踏上这个人生的道路。所以呢一定要离开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好像这个约瑟一样有这个以法莲马拿西两个儿子的那份的恩膏，就是神使我忘记背后，忘记有以往的伤痛，然后呢重新的再在神的里面来起步。自信心非常的重要，当然这个自信心不是一个自我催眠的一个自信心，而是真的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就好像刚才我说的，在我们婚姻上面的失败，当然这是一个罪，不讨神喜悦，可是它不是一个不可原谅的罪。我们要支取神的那个耶稣的宝血，他的那个赦罪的那个平安要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不要常常的觉得我婚姻失败了，我就是一个没用的人了，我婚姻失败了，我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并不是这样的。或者有些人就觉得我离，之所以我会离婚收场，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没价值，否定了自己。那我们要学习真的是在神的里面去肯定自己啊，虽然我们的婚姻是软弱，虽然我们的婚姻可能失败了，但是不代表我们就没有了神的形象，我们还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还是有意义，我们还是有价值的，还是耶稣真的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那一位，所以是尊贵的，是有这个荣耀和尊贵的身份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东西不会因为这样就有所损害。对，所以我们要恢复这种真的是上帝的眼光看自己，你才可以走出那个婚姻的阴霾啊，然后重新的再上路。
嗯，感谢主，就是说让我们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啊，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从神那里得到更健全的自我形象，有信心，然后脱离以前的情况。
其实当人犯罪以后，人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开始活在一个疏离的当中。
嗯，
你看在这伊甸园，人本来亚当跟夏娃都是非常恩爱的，可是当这个犯罪以后，你就发现圣经很奇怪，他就没有再记载亚当跟夏娃之间的对话了。
嗯，
他们好像就没有对话了一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用裙子编造衣服来遮挡自己的时候，从此人跟人之间就有一个隔幕。那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所在。不管你以前有多甜蜜在恋爱的过程，可是这个关系就是要持续的经营，持续的把中间那个墙给拆掉，持续的把我们身上的那片叶子给拿掉。夫妻二人是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就没有任何可以遮掩，没有任何值得我们去遮盖去隐瞒对方的，进入这样的一个光明，而且是深度的这个沟通的里面。当这个沟通和这个光明的渠道越建立的好的时候，那我们的婚姻就不会出任何的问题。
对，
所以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来维系经营我们的婚姻。你越是用心经营它，它就越健康，它越健康它就不会有什么婚外情啊、外遇啊等等的这些的问题。所以最重要的就是那个预防，最好的预防就是彼此的相爱。怎么样去相爱呢？就是那个沟通是最重要的。
对，
如果有良好的沟通的话，那个爱就可以永不熄灭。
正直的你，不要 快乐的声音，是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远。神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我的舌头要高唱你的公义，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
姊妹刚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是来自小羊诗歌的《为我造清洁的心》。如果我们今天也好像大卫一样，发现自己呢在婚姻的当中真的是充满了满身的罪，这个罪不一定呢是想要婚外情，这个罪也包括了我们的自我中心，没有体谅我们的另一半，在一段的婚姻当中会不断的在想要利己，可是没有利他。也许你是不断的在牺牲，可是却没有给机会另一半去成长。这一些其实都是罪，都需要被神来医治，来修正，以至于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基督徒的婚姻也是要去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延续着信仰的教育。在此我们一起来重温苏博士谈子女教育。祷告呢是按主的心意，还有认识神的旨意，特别是要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一起来听听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教的方法一方面是要讲，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一天有多少时间是做这几样事情，24小时随时随地谈论上帝的话。 OK， 懂了，你不是单单谈，你要行，所以系在手上为记号，手是做事情的，所以你读了圣经要照做，你跟孩子讲上帝讲什么你要照做。钱吗？上帝告诉我们钱怎么用，如果你给孩子零用钱，你要教他怎么用。第一样是奉献，十分之一先拿出来奉献给上帝，不是剩下的。比如说今天你爱的孩子呢打电话来说，对不起啊，我赶不到车啊，我会迟一点回家，所以赶不到你们吃饭的时间，你们先吃吧，你就留菜，对不对？你怎么样留菜的？你说哦，那很好，我们赶快吃，吃完之下看看有什么剩下的就留给儿子，没有这种妈妈吧？你是赶快把那个好的，对不对？先留，平常留的都是比较多的，对不对？奉献你是这样子，你把最好的先留下来。所以教你的孩子，他现在没有工作啦，但是你给他的钱，你就从这里交起啊，十分之一 先拿出来奉献，将来你自己赚钱的时候呢，十分之一先拿出来奉献，这是上帝祝福的途径。上帝不需要你的钱的，上帝不需要我的钱的，他拥有宇宙，他怎么要你的钱？他让我们奉献是要祝福我们。就像你的小朋友四五岁的孩子，他没有钱啊，但是他很想买一个礼物，妈妈生日快到了，要买一个礼物给妈妈，他没钱，他就把爸爸带去咯。所以你们的钱买一个礼物给你，他包得漂漂亮亮，拿回来给妈妈 Happy birthday to you， 对不对？一个正常的妈妈会说什么？这是我的钱买的。那是有一点不正常，怎么讲？正常的妈妈说：“哎呀，谢谢你，是不是这样子啊？我很高兴啊！上帝是拥有宇宙的，他不需要我的钱的，但是他给我会表达的一个机会，用他给我的东西来表达我对他的爱。所以为什么他就给我们更多的福气，懂吗？啊！所以我们的奉献是叫这个小朋友买了礼物给他的妈妈的 Happy Birthday， 是这样子的。所以不要以为说上帝需要我的钱，不需要的，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拥有一切的，对吗？所以你就教他怎么样用钱啊。 OK， 我就问问这些大人了，十分之一奉献，十分之九是谁的？也是上帝的。对啦，你有没有这样教你的孩子？你自己是不是要这样实行？十分之奉献，十分之九还是上帝的，因为一切都是他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用钱要问上帝的，不是我有钱我就可以随意用，你要问上帝的，对吗？所以你要做照讲照做，这身教你怎么样跟人家相处，你怎么样啊用上帝给我们的东西，怎么样交朋友，你不但讲你要做，这是身教。怎么样做得到呢？圣经说戴在额上为经文，什么意思呢？戴在额上做记号是上帝的话呢要记在我们头脑里头，洗脑。洗脑呢不一定不好，用什么东西洗？你用圣经洗脑，上帝的话充满你的头脑，所以你讲出来你行出来就很自然，会照着上帝的话。这是为什么要用功读圣经，所有事情是同样的原理，熟能生巧。你把圣经读熟了，孩子很怕羞，圣经说什么啊？圣经说等他自己嘛，哦，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你就尊重他嘛，不要勉强他了，哦，很多爸爸妈妈做的是相反，孩子很怕羞把他推出去，他很怕羞就是没有安全感，你把他推出去他更加没有安全感。孩子很任性，圣经说什么？我们人都是任性的，所以我们做父母亲是要教他不要自作主张，与上帝做我们的老板，对不对？所以你就一个方向可以引导。孩子很固执，你先问什么叫做固执？吃饭啦，不要再玩啦，我要。妈妈说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谁固执？一样固执，对不对？有没有看见？不过你以为你对，你不知道你固执，是因为你以为你对，是吧？其实两个都是固执，对吧？固执好不好？看你固执什么东西啦。所以我们中文有一句话说择善而固执，有没有听过？选那个对的东西来固执，那是对的啊。所以固执不是不对，固执是看你固执什么东西。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你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你租的房外面都有一个这么长的东西啊，就是根据这话的。但是那个挂在那里没用啦啊，这个意思是你的私人生活，你家里要充满上帝的话 ，OK。然后另外一句是你的城门，城门是做生意的地方，跟外界接触的地方，要充满上帝的话。什么意思？无论你在外面，你在里面，里里外外，你是表里合一的，容易吗？ 如果上帝的话充满你的头脑，很容易，你当然行出来讲的话都会照着圣经了，对吗？所以记得他是创造者，他爱我们的，他给我们不是要害我们，是要帮助我们的。所以当我们教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方向可以教什么是成功啦。上帝你讲什么啦？上帝讲得很简单，耶稣说有一个主人叫他的仆人来，就照着他们的才干，一个给他5000，一个给他2000，一个给他1000，有没有读过？有。然后主人回来的时候，那领5000的就说我又赚了5000了，领2000的时候说他又赚了2000，领1000那个呢什么都没有做，去把它藏起来了，知道吗？ OK。 那个仆人说，主人你交给我5000，看了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对不对？那个领了2000的人呢，主人你给我2000，我算了2000。主人说，唉，40分啊。主人是不是这样讲？不是啦。主人说，好，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快乐。每一个字都是一样，100分。那个领了1000的就什么都没有做啦，所以他就变成又懒又饿的仆人啦，对不对？成功是什么？成功是你给我多少我尽多少本分。哇，多舒服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功，因为不是比较，不是你给我多少我要跟人家比较啊，你给我2000我也要赚5000，不是。你有2000，你只要赚2000，你尽了你的本分，你是忠心有良善。所以圣经说，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我们得到的是用来服侍人的，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讲到的要照着上帝圣言讲，服侍人要按着上帝所赐的服侍，这样子上帝就得到荣耀，他的目的就达到了，看见没有？ OK。 所以总结是什么呢？成功是按个人所得的才干做良善忠心的仆人。良善的定义是创造者的定义，忠心是你得到多少你就尽量去做，你就成功。做一个仆人服侍人，不是用来骄傲，不是用来说你看我做到，不是，用来服侍人，这样子就达到上帝的目的了，你就荣耀上帝。所以今天世界告诉我们出人头地是不对的，你不需要鼓励你的孩子出人头地，对吗？因为谁决定你的价值呢？你的创造主。所以不要听魔鬼的话，魔鬼要我们自作主张，不要听他。因为我不是创造主，我照自己的意思，我的生命不会理想，不理想圣经用的词就是罪，罪的工价就是死亡。魔鬼是要我们死亡的，他可能给你很好的东西，但是至终的目的呢，是把你拉离开爱你的天父。只有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创造主，自己来为我而死，然后胜过死亡，给我永恒的生命，这是很希望每一位都得到的。
3月30号开始将会播放全新节目《关心在线》，黄嘉燕老师和好友们与你讨论情绪管理、亲子关系、交友恋爱与婚姻，还有专属我们的敬拜祷告时段，
陪你背上行囊。
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和晚上7点，欢迎收听《关心在线》。
看着家的方向，让幸福瞬间充满心房。
弟兄姊妹，在这个部分呢，嘉言想要特别选在今天来做一个特别的跟大家分享。是的，原来不知不觉我在空中辅导已经做了大概有 3年多的主持。在这3年多来了，其实我真的从师母的身上，从跟我共事的团队们的身上，我都学到了好多。可是我在当中觉得最宝贵的，除了和他们在一起的关系呢，当然不能少的就是呢我跟听众朋友们的关系了。所以我就要选在我这个礼拜将要结束我在空中辅导这个主持的身份的时候呢，来重温一下过去这几年听众朋友们写给我们的来信。我觉得这些分享呢，也是算嘉言的一个努力的认定，一个证明，就是我们所做的都有在你们的身上真的是留下了好的影响啊。而这一切呢，我都要归荣耀给我们的主啊。所以呢，以下这个时间呢，这十几分钟的时间内，嘉言就选读我过去选来的一些听众朋友写给我们的一些短的信，或者中度长的信哈，没有很长的，可是我就是很想读出来，让我们的听众也一起来分享他们听了节目以后觉得有什么好的影响。这里呢，就是一位听众留给我们的，他说他是一位侍奉8年的教师，一直单身，很感谢我们的课程，更正了他很多的观念，也安慰了他的心。他自己一直很想结婚，渴望有孩子的，求主继续的带领他。徐姊妹就说，师母嘉言你们好啊，感谢你们团队的带导，我的腰已经好一些了，我的丈夫有一年没去上班了，他有忧郁症，也很爱发脾气，叫他去医院他又不听，有时候我的心也很受伤的。可是呀，我听到你们的节目，我觉得再难也要去爱，所以我还是主动的去关心他了。感谢你们一直的陪伴，愿神大大的祝福你们。在主里，我觉得我自己是厚着脸皮，没有办法啦，我很需要你们的帮助哦，也经常为你们的团队带祷，你们帮助了好多的家庭，神一定会纪念你们的爱心的。李姊妹说，听了空中辅导热线，非常赞同师母所说的，跟孩子建立一个真实爱的关系呢，不要管别人怎么做，孩子大了就会有分辨的能力了。感谢师母和团队为我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来祷告。现在儿子不管有什么事情都会主动跟我讲的，我真的很感恩，也很感谢神，也要感谢你们，收听你们的节目也要实践，感恩有主有你们这么造就人的一个节目，一定要分享给有需要的人哦。另外呢，这一位的听众就说了，好久没有发电邮给师母跟嘉言老师了，听了今天空中辅导给我很大的触动。我们教育孩子，无论孩子听话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我们都要告诉孩子，爸爸妈妈是无条件的爱你的。这一点呢，我也会跟孩子说的，每天放学回来我就会抱抱两个孩子，感谢神的恩典啊。我一直祷告，这是希望我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呢，就可以经历神，认识神，在神的爱当中长大，也求神赐给我智慧，用圣经上的恩言去教导孩子，继续的加油。这位的听众呢，他没有留下他姓什么，就是一位姊妹。王姊妹就说，现在呢，我很认真的听星期一特别的陪伴这一个栏目啊，就是过去我们这个特殊教育的栏目，关于特殊儿童教育，特别就是有听到胡老师发现他孩子的问题，他祷告神，神就回应他， 他就要让他体验不一样的教育方法，他觉得非常的感动啊。我就想到我儿子呢，是被老师称为天才，却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按着原生家庭的教育模式，使得儿子这么自卑，不敢跟人相处，面对挑战就会选择逃避，让我们家人之间的情感都是支离破碎的。我觉得这就是我犯罪远离神的结果。而胡老师呢，虽然神给他这么特殊的一个孩子，可是因着他依靠神，顺服神，也真的成为了荣耀神的美好见证。我呢，是有把这话也跟我的丈夫分享的，不过我的丈夫什么都没有表达。我求神呢，也改变我和我丈夫，和我一起学习，靠神爱我们的儿子。也愿神祝福你们，使用你们的节目，让更多人明白神的心意。特别呢，是神设立婚姻家庭美好的心意，祝福我们以马内利。另外，王弟兄就说了：“老师们你好啊，感谢良友电台的陪伴，也真的就像好像我的朋友，听了空中辅导3年了，他的生命不断长进。其实以前呢，都有很多烦恼的。”可是不断听电台，不断追求，很多的问题都解决了。主要就是追求灵命成长，生命不断更新，向下要扎根，向上要成长。学到这些宝贵的知识，我可以去辅导他人，实践。我一边的听，一边都是用手机来做笔记的。虽然我信主的时间不长，不过灵命长进的也是挺快的，我也很感恩，因为我生病，所以我就信了耶稣，得了永恒的生命。因为生病，我可以让生命沉淀下来，等候神，重新得力。其实以前因为精神上的问题呀，我的脑是做了手术的缘故，我说话都不清楚的。现在神已经医治我了，现在我跟以前几乎是完全不一样了。我感到有自信，阳光开朗，但是有时候呢，我还是会不舒服的。请求你们为我身体健康来祷告，也求神为我预备工作，让我可以出去工作了。感谢你们。许姊妹呢就说了，自己和丈夫的关系和好了，自己之前是脾气暴躁的，也拒绝和丈夫沟通，丈夫离家出走，后来妈妈带自己做了觉知祷告，并且也收听良友电台的教导，现在我跟丈夫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了。刘姊妹说，她的女儿7岁，害怕考试，上小学1年级，因为自己害怕做得不好，让我不开心。后来透过热线和嘉言老师通过话以后呢，他就没有疑虑了。第二天早上，孩子很愉快地上学了。实在太感谢你们，也感谢嘉言老师，也感谢主啊。林姊妹说，听了节目之后有改变。以前自己是很自私的，现在呢，就学会考虑后果了。因为受了原生家庭的影响嘛，妈妈是不懂得欣赏自己的。有时候我也会发脾气，自己呢也会这样对待女儿。我希望可以控制自己的脾气，也可以操练灵性。另外呢，有一位听众他就说，空中辅导的杨老师、周师母、黄老师，你们好啊！我是最近2-3个月才听到你们的节目的，特别好，很喜欢，是你们忠实听众哦，真的是很感恩神带领你们做福音广播，帮助弟兄姊妹解答问题，很耐心的引导解决问题，改版之后节目更丰富， 和多彩了，听了之后也特别有益处。请代问候节目主台前幕后的主内家人平安，也愿神祝福你们，祝福节目可以越办越好，借着你们祝福到更多的家人啊。另外蒙恩的姊妹就说，你好啊，我是在2年前和你分享我在婚姻生活当中特别痛苦，经常听你们的节目，努力遵行里面的教导，特别感恩也感谢主，现在丈夫和我的关系已经比以前好多了，我们也能够一起祷告，就是啊，他工作压力特别大，求主坚固他的信心，感谢主对我的家庭的拯救和帮助，也感谢我们。其实我选读这一些的听众朋友来信，他们都是过去这几年里面呢留下的一些痕迹，一些神的痕迹，我可以说这些就是神迹了，对吧？因为神迹不单单是说我们身体的医治，关系的修复，其实呢也代表了神的痕迹，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留下的这些，也在我的生命当中留下的这些，我都特别感到恩惠。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你陪伴我走过了空中辅导这一段的路。在此呢跟大家呢要暂时在空中辅导道别，可是呢我在下个星期一开始就会有一个新的节目了，你们刚刚都听到了吗？关心在线，所以也希望你们也要为我和周师母来祷告，让我们可以继续在我们自己的呼召当中更多的来祝福你们的生命，也要接触更多我们还没有遇见的弟兄姊妹，或者是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一起祷告支持彼此。谢谢大家。
我们彼此珍惜，彼此相依。
哎，你好啊。
你好，你好师母。
周师母你还记得我吗？
周师母你好，你好。
爱还在延续。
听众朋友，3月29号开始空中辅导改为精简化的更新，星期六星期天2天为您播出，周素琴师母仍然在星期三上午9:30到11:以电话聆听您的心声，愿我们与周师母的主持一同成长。
弟兄姊妹，刚听过了我们节目的改动的报告了，再一次的要来鼓励你们，请大家要持续的支持我的新节目，还有周师母呢在空中辅导当中继续的服侍大家，只是我们播放的时间有调动，大家都还是可以在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1:的时间呢拨打13229966 322和周师母联系。而加言的热线部分，我们将会在礼拜一早上9:30到12:13229966322呢还是加言来接听电话。同时呢我也会在我新节目的里面呢持续的和我们的听众互动。另外这个礼拜四就是最后一次空中辅导直播的节目了，天牧老师将会跟我一起做主持的，大家可以留意收听拨打热线。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